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啦。
小 T， 感觉最近 AI 领域的新东西是层出不穷，每次看论文都感觉像在坐火箭，信息量爆炸。
是这不，我们今天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五篇最新出炉的 AI 论文，各个方向都有，保证让大家耳目一新。从让 AI 模型跑得更快，到让 AI 学会更巧妙的算术，再到用化学方法构建 AI 内容，绝对硬核又有趣。
听起来就非常令人期待，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快报吧。第一篇研究是关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篇论文，题目是离散扩散模型的快速求解器，高阶算法的理论与应用。
扩散模型听起来有点耳熟，是最近很火的图像生成技术吗？
没错，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各种 AI 绘画，很多就是用扩散模型实现的。简单来说，扩散模型就像一个逆向橡皮擦，它先把图像变成一堆噪点，然后再慢慢擦除噪点，恢复成清晰的图像。
这个比喻好形象，不过离散扩散模型又是什么意思呢？
扩散模型处理的数据可以是连续的，比如图像也可以是离散的，比如文本离散。扩散模型就是处理像文字这样离散数据的模型。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如何让离散扩散模型跑得更快。
怎么提速呢？
关键在于求解器，你可以把求解器想象成模型推理过程中的计算方法。之前的模型常用的是欧拉方法，这种一阶方法就像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慢慢挪。而这篇文章提出了两种新的高阶求解器，叫做西塔 Runge Kuta 二方法和西塔 T 型法。
听名字就感觉很厉害，高阶听起来是能一步迈更远吗？
可以这么理解，高阶方法就像是升级版的交通工具，比如从自行车换成了汽车，一步顶好几步，速度自然就上去了。论文证明，他们提出的西塔 T 型法在理论上是二阶收敛的西塔 RK， 二方法也有条件的达到二阶收敛。这意味着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可以大幅减少计算步骤，从而加速采样过程。
听起来就像既要马跑得快，又要马不吃草，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非常亮眼，在文本生成和图像生成任务上，与现有方法相比，新的求解器在相同的计算量下能生成质量更高的样本。比如文本生成困惑度更低，图像生成 FIDE 值更优。
太棒了，那这项研究有什么启发呢？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在追求 AI 模型速度的时候，不能只想着大力出奇迹，也要讲究方法，就像解数学题一样，用对方法事半功倍。而且他们还发现，一些看似精确的方法在高维模型中反而效率不高，反而是近似方法更实用。这其实有点反直觉，但很有道理。
确实很有意思，感觉 AI 研究真是充满了各种精巧的思路。那我们来看第二篇论文吧。
第二篇论文题目是 F 反度生成的损失函数与算子。这篇论文是关于改进机器学习中的损失函数的。
损失函数，这个概念我好像听过，但不太明白是做什么的。
你可以把损失函数想象成 AI 模型的导航仪。模型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错在哪里，然后才能不断改进。损失函数就是用来衡量模型预测结果和真实结果之间差距的标尺，差距越大，损失越大，模型就需要调整参数来减小损失。
那常的损失函数是什么呢？
最常用的就是 logistic loss， 也叫交叉伤损失。这篇文章就是以它为基础进行了推广和扩展。他们用更广泛的 F 散度来代替 KL 散度，构建了一类新的损失函数框架。
散度听起来好抽象。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F 散度是衡量两个概率分布差异程度的一种更通用的方法， KL 散度只是其中的一种特例。通过使用不同的 F 散度，我们可以设计出各种各样新的损失函数，就像工具箱里有了更多种类的工具。
工具多了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更灵活，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任务和数据。论文中作者还为每种 F 散度推导出了一个对应的 FSoft-Dagger 算子，这个算子可以把模型的输出转换成概率。他们还设计了一种高效的算法来计算这个算子。
听起来好复杂，那实验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表明，由 Alpha 散度 Alpha 等于 1.5 生成的损失函数，在图像分类、语言模型、预训练等多个任务中表现都很好，甚至超过了标准的交叉伤损失。
哇，那这不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更强大的损失函数可以选择了吗？
是的，这项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损失函数设计的新思路，也为提升模型性能提供了新的工具。
感觉 AI 研究真是不断在突破边界。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篇论文，题目是语言模型用三角函数做加法。这题目也太有趣了吧。
是不是很反直觉？研究人员发现大型语言模型竟然是用三角函数来做加法。
三角函数 sin cos 那些吗？加法不是小学生都会的算术吗？这怎么联系起来的？
这就是这篇论文最有趣的地方。研究人员发现语言模型在内部表示数字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叫做广义螺旋的形式。你可以想象一个弹簧或者 DNA 的双螺旋结构，数字就被编码在这个螺旋的形状里。
螺旋，这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想象每个数字都对应螺旋上的一个特定位置，然后当语言模型做加法的时候，它就像是在操作这些螺旋，把两个螺旋叠加起来，得到一个新的螺旋，这个新的螺旋就代表了加法的结果。
这也太神奇了吧！那时钟算法又是什么？
时钟算法就是他们提出的语言模型执行加法的具体步骤。你可以想象一个时钟加法就像是时针在表盘上转动，模型通过操纵数字的螺旋表示，就像拨动时针一样，最终得到答案。
感觉像是给语言模型的大脑做了一次 CT 扫描，看到了它内部的运作方式。
没错，这项研究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停留在模型能做什么的层面，而是深入到模型是怎么做的。这个层面，它揭示了语言模型在处理数学问题时，可能使用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连续和几何的原理。
真是太颠覆认知了，感觉对语言模型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篇，题目是通过图灵完备 computer 实现操作通用性 computer。 什么听起来像是化学领域的计算机？
你的直觉很敏锐， computer 顾名思义就是化学计算机。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如何用化学方法构建一个图灵完备的计算机。
图灵完备这个概念，我好像在科幻电影里听过，是指。
图灵完备性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系统是图灵完备的，就意味着它理论上可以执行任何计算机可以执行的计算任务。比如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手机都是图灵完备的。
用化学方法实现图灵完备，这怎么可能呢？化学反应也能像计算机一样进行计算吗？
这就是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他们提出，通过一个叫做 computer 的自动化学合成平台，结合一种扩展的化学描述语言 PLAO， 就可以实现化学系统的图灵完备性。
TIMO 语言是做什么的？
TIMO 是一种用来描述化学合成步骤的语言。为了实现图灵完备性，研究人员扩展了 LCL， 让它支持条件执行功能，就像编程语言里的 if 特 else 语句一样。computer 可以根据实时的化学反应结果，比如溶液的颜色变化，来决定下一步的合成步骤。
溶液颜色变化也能作为信息输入？
是的，他们用小瓶中溶液的色域来表示数据，不同的颜色组合代表不同的数据状态。computer 通过检测颜色变化来读取信息，并根据预设的程序进行化学反应。
听起来像是一个化学版的自动驾驶系统。
非常形象，他们还在 computer 上成功模拟了图灵机的运行，解决了忙碌的海狸问题和二进制加法。这两个经典的图灵机问题。
太酷了，那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化学合成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果 computer 真的能实现图灵完备性，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程序来控制化学反应，设计出更复杂、更精密的化学合成过程。这对药物研发、材料科学等领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感觉未来化学家也要变成程序员了。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五篇论文：Token 混合混合潜在 Token 和文本 Token 改进语言模型推理。这个潜在 Token 又是什么新概念？
这篇论文关注的是如何提升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我们知道，现在流行的思维链 CAUTY 方法能有效提升语言模型的推理效果。
思维链我知道，就是让模型一步一步地写出思考过程，就像解数学题一样。
是的，但思维链也有缺点，就是推理过程太长，计算量大。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做 token 混合。简单来说，就是把推理过程中的一部分思考步骤用潜在 token 来代替。
潜在 token 是压缩版的 token 吗？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用一种叫做 VQVEV 的技术，把推理过程的初始步骤压缩成离散的潜在 token。这些潜在 token 就像是速记符号，用更少的 token 就能表达更多的信息。
那混合 token 是怎么个混合法呢？
在训练模型的时候，他们会随机的把文本 token 和潜在 token 混合在一起，这样模型就能学会同时处理这两种 token， 并利用潜在 token 来提高推理效率。
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显示， token 混合方法在多个推理基准测试中都超过了之前的基线方法，而且在提升性能的同时还减少了推理轨迹的长度，提高了 token 效率。
听起来像是在保证推理质量的前提下给推理过程做了个瘦身。
是的，这项研究的亮点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提升语言模型的推理效率，而且它也告诉我们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可以尝试用混合表示的方式，结合不同类型的 token 的优势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今天这五篇论文真是干货满满，信息量巨大，感觉 AI 研究的各个方向都在快速发展，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是 AI 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
感觉今天的太快报信息量满满，收获很大。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